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又到了这一年的结束，2020年是一个，可以用很多文字和画面去描述的一个年份。但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呢，我不想涉及太多太复杂的层面，我想只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20年的阅读的一个旅程。在每一年呢年底的时候，我都会用一些时间去整理一下这一年我的阅读收获，我读了哪些好书，我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以及下一年我对自己的一些目标和期许。那么这个习惯慢慢的也成为了陪伴狗熊有话说这个节目和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仪式。所以这期节目呢，我想做同样的事情，和你分享一下我在2020年的阅读收获，读的书和在阅读完这些书之后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先来说一下今年的一些数字。2020年呢，虽然是有疫情，有这个我自己本人呢有这个工作的理由，读书这件事情上呢并没有落下太多。这一年呢我一共阅读完了54本书，其中呢有9本是，对，有9本呢是中文书，剩下的40多本呢是英文书，45本是英文书。然后另外呢有15本书呢是用传统意义上的，也就是用这个Kindle或者是用电子书的方式，或者是纸质书的方式去阅读。那么我最常使用的这个读书的工具呢，其实就是 Kindle 加上我的这个 iPad， 这两个形式。当然还有呢，就是就是这个纸质书了。那么其次呢，还有另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形式呢，就是使用这个audiobook， 用有声书的方式去听书。那么在这一年呢，我一共是用有声书的方式听了30多本书啊。因为我在说起来，我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呢，开始慢慢的发现自己能够花在使用纸质书，也就是使用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子书的方式去阅读的时间呢变得越来的越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页页去翻。而且很多时候呢，因为比如说自己是在做家务或者是在这个通勤的路上，那么条件并不太允许。但相反呢，我有很多的时间是耳朵是空闲的，所以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大量的使用有声书的方式去收听去听书，而且都是去听英文版的书。因为我自己现在生活在新西兰，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和需要的表达呢英文居多，所以我想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英文的表达的能力和输入的这种就是接收信息的能力，同时呢也不用在脑子里再进行二次的转化，能够进行对外的输出。所以从2019年开始呢，我大量使用这个有声书的方式去听书。那么同时呢，我也在试着提升自己听书的速度。因为我发现书这种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吃摄入营养一样， 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和精力使用传统的一页一页去阅读的方式呢，是最有效果最有价值的营养。那么就像吃东西的时候呢，选择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添加加工的这个原生的食品，那么是最有营养的。但现代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快速的摄取信息，然后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里面的这种情况。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就将用耳朵去听书呢当做自己的摄入营养的快速的方式，相当于是摄入这个信息的快餐。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失掉一些内容，但是呢，当我摄取了这个营养的绝大部分的内容之后呢，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我听完的这本书，我可以去摘录出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我还可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呢，那么其实就算是很好的阅读了这本书。所以2019年开始我开始听书，而且呢开始将自己听书的速度越来训练的越来越快。目前呢我可以做到使用普通英文演播速度的 1.75 倍去听书，没有什么障碍。那么这就意味着大概花原来的时间接近一半多一点，我就可以听完一本书。举个例子，一本500页的英文书可能需要10个小时去听完，那么我现在大概可以花5到6个小时就听完这本书，速度可以说是基本提高了一倍。那么这是我一直在刻意去训练的一个能力。如果能够做到，我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做到用2倍速的速度去准确的听完一本英文书，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我就可以将自己的阅读速度呢翻倍。这是一个稍微需要一些这个训练时间和精力的一个能力，但是当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后呢，我可以运用一辈子，它对我的这个收益是非常巨大的。这就是我今年的一些阅读的基本的数字。那么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读的一些好书。那么现在我分享的这个屏幕是我自己的一个 Notion 的笔记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分类。那么在我的 Notion 里面呢，我是将自己的这个笔记呢划分为就是我所有的读的书呢都在这个里面呢用一个文档去进行记录。那么每本书呢会有这个，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全部的文档。Anyway, 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 Notion 似乎是突然停止了。好的，那为了不中断啊，我用这个自己的这个 Goodreads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好的，以前呢，我其实也会在豆瓣里面去记录自己的所有的每一年阅读的书单。但后面发现豆瓣里面有一些英文书它其实并不全面，所以最终呢我使用了这个 Goodreads。 这是一个类似豆瓣的一个专门聚焦在书籍分享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平台。那么从前2年开始呢，我开始主要使用 Goodreads 来整理自己的阅读的这个内容。那么 Goodreads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创建书单，你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每年的读书挑战，然后呢它在年底的时候会给你整理出你今年的 reading challenge， 你的挑战是否是完成。比如说这个呢是我今年的一个阅读挑战，我今年呢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阅读52本书，也就相当于是每周阅读一本书。那么这是我完成的，现在已经读完了54本书。那么点开它之后呢，可以看到我在这一年 阅读的这54本书。大大人的沙漠，中文的，然后这个 Total Money Makeover， Index Card 等等。那么之前我说过，我有一部分是中文，有一部分是英文。那么今年阅读的所有的书都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把这个封面调的大一点，顺着说一下。很多书都是通过收听的方式，那么比如说像一些理财，个人传记，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非虚构类的书呢，我倾向于使用收听的方式去阅读，因为这可以让我利用好这些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呢又获取最大的价值。还有一些书呢，可能我会对他们比较感兴趣，这个一些领域是我没有涉及到的方面，比如说这本书叫 I find your lack of faith disturbing， 那么是关于美国流行文化的一本书，那么我就会通过收听的方式去阅读它。还有像这个比如说 Talking to Strangers 这本书呢，是天然适合用有声书的方式去阅读，因为它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在制作这本书的有声版的时候呢，采用了大量的这个就是采访录音以往的一些这个声音的片段，那么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听，这本书的感觉就像收听一部有声的纪录片一样，那么非常的身临其境，而且能够带给你最好的这个阅读收听体验。但是有一些书在使用收听的方式会非常的困难，比如说旁边这一本富兰克林传，那么这是 Isaac 我看他的作者应该是 Walter Isaacson 就是写乔布斯传的这位作者。那么这本书的特点是在于他使用了大量的语言去描写富兰克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活，那么有大量的文化隔阂和差异，然后呢还有本人的一些就是那个时代人的一些表达方式的差别，所以也会让我在阅读这本书，我是使用有声的方式去收听的，非常的困难。那么可以说70%-80%的内容我都没有 get 到，但它也可以算作是我今年读完的书，因为就像我们用纸质的方式去阅读一样，可能你在最终阅读完之后会遗忘很多东西，但这不影响你把它作为自己阅读收获的其中一部分。人物传记，我今年读的最好的一本书并不是奥巴马他老婆的这本 Becoming， 而是 Educated 这本书它的中文名应该叫当你像鸟飞过你的山飞往你的山，是一部讲述了一个教育改变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一个故事，非常的值得推荐。今年对我个人的生活方式改变比较大的一本叫做 Digital Minimalism 数字极简主义。那么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很多观点，让我们能够有意识的去保护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那么有一些观点呢，甚至或者说有一些方式呢，它甚至会让我对自己的这个一些行为和生活呢产生一些思考，而且会甚至是产生一些冲撞。举个例子，在这本书里呢，作者建议就是你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去发表你的观点，但你不用去回复和评论任何观点，因为你在这种回复和评论中的这种交流呢是比较粗浅的，如果你想有深度的交流，就直接和某某人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可能很多人习惯我在微信上就是我们在微信啊，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然后有朋友留言，你再和这个留言的朋友进行交流，这好像是一个符合礼貌的方式，是吧？但是数字极简主义呢，他建议你用 一种更加决绝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我今年读的一本非常不错的一本书。然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年我还读了很多关于职业方面的一些书，比如说这个三分钟法则，还有这个 Cracking the Code of Successful Interview， 包括这个 High Impact Interview Questions， 这些书都是关于如何去交流，准确的说比如说像在面试的时候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提问。那么因为我目前有一些这个在国外求职和切换工作的经验，我自己觉得我在面试方面的经验还可以所以也想通过阅读不同的这些书呢再提高一点，以做到之后能够和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OK， 另外今年读的这个有一些书是重复阅读的，比如说像这个精益创业的 Lean Startup 这本书呢是我以前读过中文版，但现在重新阅读了一遍英文版，依然收获非常的明显。还有像这一部，如果要说这个今年阅读的非虚构的书的话，除了一开始介绍那位那部达达人的沙漠之外，我觉得这部悉达多 Siddhartha 也是让我非常震撼的一本书。这么说吧，这样的类似预言的这种小说呢，可能是最适合最能够打动我的一些书了。今年我阅读的最好的一本人物传记，其实严格来说并不算是 educated，刚刚我说 Educated 是一本非常棒的人物传记，但它可以让我有一些共鸣，但是却没有给我指引出一个可以你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一个目标。而这一本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就是费曼的个人自传，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生活大爆炸里面谢尔多唯一崇拜的一位天才费曼教授，他也是我现在的一个至尊男神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就是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就是他了，费曼。那么这本传记呢可能对我的影响呢会更大一点，可能这本书也是那种少部分一些书当你阅读完之后，或者说你会觉得舍不得用很快的方式去读完，你可能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去品味它。这是那种你可以在睡觉前拿出来翻上几页然后心满意足的睡去的那种类型的好书每个人一辈子可能就只有那么几十本类似这种书去阅读，那么费曼的这本自传我觉得算是其中的一本。 OK， 那么这是和你分享的我今年阅读的54本书，并没有分享出很具体的每一本的感受和体会，因为我觉得那样可能会很浪费时间。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呢，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怎么能够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啊？是不是工作很闲？是不是平时业余时间很多，不用陪家人什么的？因为当我们说这个没有时间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时间看书。但你如果去看他的，说这个话的个人，他的朋友圈，你会发现好像新出的美剧他也一部没有落下朋友之间的八卦聊天他也没有落下。那么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习惯，是一个优先级。那么对我来说呢，阅读并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那么就像刚刚说，你可以通过有声书的方式去收听，而且当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习惯之后呢，那个动量建立起来之后， 其实就不太困难了，就像一个飞轮，当它慢慢的转动起来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阻力可以让它停下来了。当然关于阅读的感受体会呢，以后我会更多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类似的这些感受。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更多只是做一个片段式的回顾，在2020年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年份，你一样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阅读状态。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2021年，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一些好书。OK， 感谢你收看收听这一期《狗熊文化说》的这个年度阅读回顾节目。那么，如果对这个节目感兴趣，记得在各大平台搜索狗熊文化说订阅，或者最好的方法呢是通过播客podcasts 来订阅狗熊文化说这个节目。当然如果有任何感受体会，欢迎通过微信微博或者是我的个人邮件bear@beartalking 和我互动。感谢你的收听，祝你2021年能够读更多有价值的好书，我们明年再见。